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要跟大家来一同看旧约圣经的一卷的书，叫《约拿书》啊。上个星期呢，在讲道的时候我也提过，那《约拿书》呢，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对约拿的故事呢都有一定的认识。那可能你最记得约拿的故事就是约拿曾经被一条大鱼所吞啊，在他的渔夫的当中有三日三夜的时间。那儿童主学的小朋友呢一定知道这个故事。那我们呢，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过耶稣基督啊，当他提到他将要死，然后要被埋葬啊，三天之后复活。他也引用了约拿这个的先知所经历的，作为一个的例子，还说一个的预言啊，告诉跟随他的人，他也要像约拿一样哈、在被埋了三日之后要复活。所以呢，约拿书。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常常我们都停留在他是被一条大鱼所吞了这个故事的里面。那其实呢，约拿书呢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一本的书啊。如果你问我旧约圣经的当中哈、有哪些书卷我是最喜欢的哈、约拿书就是其中一卷哈、不是因为它的故事很好哈、那是说它整个书的编排呢，整卷书的编排呢是非常能够代表哈、犹太人的哪一种的文学的表达。也整本书里面的表达里面也能够让我们看见究竟这一位我们所跟随所相信的一位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很多人觉得在旧约的里面哪一位耶和华神呢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很凶残的哈、动不动就杀，动不动就会把人来把这个一个民族来摧毁。但是呢，约拿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虽然是公义的神，但是神同时更是慈爱的一位的神。今年我们的题目是传扬基督和爱神爱人。那当我定这个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卷的书啊，这卷的书呢真的可以从整卷书里面都能够表达今年这个的主题啊，如何传扬基督，怎么样爱神爱人。当然呢，不是从正面的一个的表达，那是从约拿负面的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是应该如何的来思考啊这个的题目啊。如果说约拿书的中心思想，还是说约拿书的主要的的信息是什么啊，我可以说约拿书呢在当中可以说是表明了神的爱哈、神对人的爱是那么的伟大，长阔高深，但是人对神的爱的回应呢却是那样的一种的怎么说呢是很有限，人对神的爱的回应是一点点的啊。那么约拿书的总括来讲呢，让我们看见神对罪人的心意是如何。那么人在这方面的回应又如何呢？也是非常的微弱的一个的回应。所以呢，约拿书啊，无论从旧约的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是说从预言的角度来看，还是说从故事的角度来看，都是很精彩的一卷的书。所以接下来几个星期呢，我希望跟大家一同来思考约拿书哈。所以今天呢，先来跟大家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哈。在旧约圣经的700页哈，Jonah 哈，约拿书700页，旧约圣经约拿书啊，旧约的圣经的部分哈，700页左右吧哈，不同的圣经的页数可能不同啊。在这个以斯结书啊、何西亚书后面哈、约拿书哈、 那如果你翻到大概700页左右的，大概可以找到多少啊，都答出来，非常好。那如果大家找到就可以读你的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就读在那个 projector 上面哈，这些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把这一章读完。这一章应该是一到十七节才是一整章，但是呢我希望把十七节呢放在第二章来讲，所以呢我们就读到十六节就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昼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经下到舱底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姐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且灾祸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为何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们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他们问他们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他对他们说，你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解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卸力挡上，要把船弄翻，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责人的性命。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好，我们读到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他的儿子约拿。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的形容，这样一句话呢，常常都是在先知书的里面出现的。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很典型的，神要使用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把那个他要讲的话临到哪个人，这是一个启示，还是说神的心意要显露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呢，在这个先知约拿在这里说，神把神自的心意向这个约拿来显明。先知是谁？先知乃是不是说能够预讲未来的事情叫做先知？先知实施就是神的代言人，神透过这个人把他对人的心意来说明。先知可能是讲到当时那些人的生活的问题，神要宣告他会如何来对待当时的情况，也会讲到将来的预言。但是呢，很明显的， 这个约拿是从神里面领受了从神来的心意。那但是故事我们一读下去了，我们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要约拿去到一个叫利利维的一个大城啊，来去宣布什么？宣布这个城的人里面所犯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是表达什么？表达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亚述的一个主要的首都，所以在当时那个亚述是犹太人一个的敌人，还是说一个死敌啊？他常常就是说，将来犹太人整个的国家呢，都是被这个的亚述所灭的。所以当时在约拿领受了这个的神的心意的时候，他说：“你去宣告我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城市。”但是我们看见约拿的举动是什么？很有意思，这是第三节，他说约拿却起来逃，逃往哪里去？逃往他是去做什么？躲避耶和华。那我今天我没有把那个地图放出来哈。那利未城跟他是刚好是一个对反方向的一个地方。神要他向东，他就向西走；神要他向南，他就向北走。他就是一个反方向的离开神要他去的地方。那上个星期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哈，究竟为什么约拿会有这样一个的反应？当然呢，我们说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啊，但是呢，当我们从圣经的内容里面，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的里面，当神没有惩罚这个利利未城，因为当约拿去到那个城，后来去到那个城宣布了神的审判之后，整个城的人会悔改了，所以呢神没有审判这个城，没有杀掉所有的这个的以色列的敌人。所以呢在第四章的里面的第二节，约拿就祷告耶和华，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就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我做什么？我急速的逃往他斯去。所以约拿为什么逃往他斯？是因为他知道他认识神。”第一章的第九节里面，他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神耶和华创造沧海罕地之上的神。所以约拿的结位的先知，他不是不认识神，他非常的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是对那些愿意悔改的罪人，他是有一个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他会后悔不降那个灾祸的。所以约拿认识神，知道神，所以呢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顺服神。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看见这个利利未城的人被神赦免，他愿意逃跑，他愿意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反方向走，因为他盼望他不去的时候，那些利利未城的人没有听见这个神的审判，他们继续作恶，以致到神会把审判临到，把所有的人都杀掉，那他心里面中就死了，这个才是叫做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按理作为一个先知，神要他说什么他应该说什么，神要他去他应该去，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心里面没办法能够接受神的怎么说呢，神的属性的哪一种的慈爱。神你可以对我们这一些的犹太人慈爱没所谓，我们犯罪我们悔改你赦免没所谓，但是我们的敌人他犯罪，他是最凶残的一群的人，你把他杀掉那是合理的，你要我爱他做不到， 这个就是约拿为什么不愿意顺服神的一个理由。他并不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不顺服神，就是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他不愿意去。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神有没有给我们有要求有使命？可能我们不像约拿一样耶和华的话临到直接跟我们说，但是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把圣灵赐了给我们。神耶稣基督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去做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把我所讲的你教导他们。这个也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从耶稣基督领受的一个大使命，要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世界所有的人，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多少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顺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看法。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有很多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神要求我们的跟我们心里面的哪一种的想法不一致。我们有我们自的标准，好像越拿看那些利利未成的人，他们是一个凶残的，他们是应该死的，他们不应该被救赎的，他们这些人应该被铲除的，不应该救他们的。这个是越拿心目中的标准，从他的眼光他的角度来讲，这些人是不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的经历，当你看见一些人的时候，哇，这些人又 nice 啊，这些人又对你又好哈、啊、你总是觉得啊，这些人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啊、应该可以传福音给他，希望他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些人呢，你看见他，哇，这个人是非常的可恶的哈、啊、这些是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啊，你看见他，你就觉得这些人是，哎呀，这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啊，你会不愿意，啊，看见他成为基督徒。啊，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加拿大哈、啊，那时候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去教会啊，那时候找到一个教会我就去了，去到教会，第一次去到教会，啊，我就看见一个人。我说，哎，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教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还没信主之前，哈、啊，有一两一段时间，我跟他在同一个的餐馆里面工作，啊，他是哪一种的？是说啊，哪些好像小流氓一样的人哈、啊，什么都是粗话，然后什么都是很就是哪些的好像不好的人啊。我第一眼看见他，我的反应说，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教会？我的感觉说，他不应该在这里的。所以你可以相信，每个人心目中都对某些人有一些偏见。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的标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知道人有一种的人性的一面，就是人常常以人自己的标准作为终极的标准。虽然我们读了圣经，虽然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虽然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一旦神的要求跟我的标准还是说我的看法不符合的时候，我是不愿意顺服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可能你说我还没有，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还是挺好的，挺单纯的。但是如果你做了基督徒越久，你就会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的里面，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角度来去决定我要不要顺服。我觉得通不过我的理性，通不过我的想法，不合乎我的要求的时候，我是不愿意顺服的。这个就是约拿，他是先知，但是神说你去利利伟， 但是他说我不能够去，我不应该去，为什么？去到哪里的话呢？虽然悔改，那就怎么办？解释是我们的敌人，我要爱他们，我办不到，我的标准，他们是应该死的，不应该被拯救的。这个是约拿的一种的想法。我们要顺服非常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意见，常常的我们的自我的中心让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要求。约拿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逃跑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给你的心意，你有多少逃跑的经历，不顺服的经历。我告诉你，在我的成长的里面相当的多，进了主之后常常在那里挣扎，是挣扎什么？神的要求，我的想法，神的要求，我的想法，常常在那里征战，就是如何让我的想法放下来，让神的心意能够进行，不容易的。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做基督徒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去教会，并不是单单参加一些活动，我们做基督徒更困难的地方是要让我们整个的生命让神来掌管。神说要这样做，不在乎我的想法如何，我应该顺服那样做。但是我告诉你，不容易，绝对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还是在哪里做主。神有时候我听，大部分的时候不合乎我的想法我不听，这个就是罪人人性的一面。那你说不顺服神带来什么的结果呢？你说顺服难，我告诉你，不顺服神更难。这个约拿他说，神你要我去利尼微，那我就逃跑，去哪里？我去他是反方向的地方去，做什么？躲避耶和华。接下来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耶和华使海中的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要几乎破坏了。他上了船啊，就是中文翻了上了船，就是他应该是说下了船啊，他下了船，然后要去他斯去了，哈、啊，一直要逃跑了，哈、啊。那但是呢，神让他在船在所坐的船的过程的里面，神使这个海中起了大风浪。你说是因为神惩罚他啊不听话啊，所以神要惩罚他，是不是？啊，其实神不是要惩罚他。神是要管教他，神是要让他有机会回转。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当我们说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神自己的心意，我告诉你，神会让我们遇见一些受管教的事情。在解决事情上，神把风浪给他了，把困难给他了，把不如意的事给他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事情上，神要让他有机会能够反省回转，明白究竟他这样做合不合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说，当我们每个人遇见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做什么？第一，让我们反省究竟为什么这个困难会临到我的身上，是因为我不顺服神吗？是因为我所做的是与神对敌吗？他要我向东我就向西吗？究竟我所遇见的是不是神透过这个事情来告诉我，我现在是违背他的心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因着那个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被提醒了，我们回转，我们可以再一次重新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苦难是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究竟我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否是因为我的 不顺服而产生的结果。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你说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反省，没有啊，好像约伯哈，遇见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在反省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得罪神，我没有，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那我们就在这个苦难里面看看究竟神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不是苦难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是，但是很多时候困难还是说不如意的事情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有时候是从我们刚才所说了属灵的征战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因为我们要侍奉神，因为我们要亲近神，神会透过这些不如意的事情，魔鬼要透过那些不如意的事情要让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困难来到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来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审查不是我不顺服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就要看神啊，这件事情我要在那里看究竟神你如何的让我看见你的大能，透过这个困难，透过这个苦难，让我更认识你，你是哪位爱我的神。苦难也让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一个的机会。约拿在这里所遇见的是一个神要提醒他的一个时候。困难来到了，不一定是从神来，也可以是从魔鬼来，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些困难反省来看神的作为。这样的话，每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都会成为一个祝福，无论是因为你不顺服你回转，无论是不关你的事，困难临到你看见神的大能，这些困难都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学会这个困难，你就不会再害怕临到你的身上。不顺服神更难，因为神会管教。另一方面，我们看下来越难面对什么。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怎么说呢，犹太人的文学的里面一种的美妙之处，他们常常都是做一个对比啊，一个的复印啊，整章书的里面都有这样一种的表达哈、啊。那在这里我们来看，约拿他上了船之后，风浪起来之后，他做了什么？啊，下到船窗底窗里面躺卧，圣经用一个字，沉睡了。然后那个船主来到他面前，就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为何这样呢？起来！”啊，你看见这个几个字吗？啊，前面神说：“你起来做什么？”去宣告啊，这个立位成人啊，他第三节他起来了，但是他是去哪里？他不是去做那个事情，他是逃跑了啊，逃跑以为不要再见到神了，但是神就透过这样一个的经历啊。再一次让他遇见神，船主来到的时候，他同样讲句话：“你起来，起来做什么？祷告你的神。”他本来要逃跑，是离开，不要再面对神。但是这一个外邦的一个的船主，竟然讲同样的话：“你起来做什么？祷告你的神。”为什么风浪都起来了？所有的船员所有人都在那里惧怕害怕。约拿呢，他说什么？他就去睡觉去了。为什么要这样一种的表达？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事情发生在你身边了，大家都很紧张了，但是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管，我自己跑去睡觉，我不管。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是代表什么？啊，你有没有经过？事情发生了，大家都很紧张了，但是你一点都不 care， 跑去睡觉去了，表达什么？表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 我们用现在语言就好像很 depressed， 你根本不想管这些事情，你根本不想与人有任何的交往，你把自己藏起来，你不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我不想理了。原来一个逃避神的人，他不单只是要逃避神，就是他逃避的内心的哪一种神对他的哪一种的呼召，哪一种的托付，他心里面越是逃避，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他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事情，他要逃避神，他明知道神是用这个事情来提醒他的，他就不要管，他要逃避，他不要再面对这个事情。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从神来？刚才我们读了圣经，他知道吗？他知道，人家问他，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因为这个事情因我而发出来的，因我而产生的。他知道这个是神要让他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提醒，但是他就说我不要管，他逃避。我就用了一个的形容，不顺服神的人，他的生命会烧沉下去的。为什么？他不愿意去 deal with 那个事情，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事情。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个东西会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不选逃避神，我们越就要沉下去。你知道在这一篇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表达哈，从刚才第三节，神要他起来去利利伟，他就去哪里？逃去他师，他要下到约伯，然后上船，应该是下船哈。然后呢，狂风大作的时候，他去哪里？他下到窗底里面去，一直走下，一直走下，一直走下。这个都是一种的表达了。这个就是写这个约拿书这个的这作者哈，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哈。这表达说，原来逃避神的人，他人生是一直走下，走下，走下，走下，向下走下去。一直消沉下去，因为他不要面对神给他的那个托付。后来怎么样？后来呢，风浪很大了，这些人呢就告诉他，哎呀，你为什么睡觉了？不要睡觉了，来起来祷告你的神，希望能够救我们，不知灭亡。然后船上的人说，好吧，我们来，我们祭签，好，看看这个灾难是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他们就把那个约拿找出来了。那个时代的人呢，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就用这个祭签哈，抽签这个抽出来啊，然后就问约拿了，原来是你，那怎么办呢？约拿的反应是什么？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行呢？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他知不知道？他完全知道。他说，怎么样处理让这个风停浪停止？很简单，你就把我丢了，风浪就停了。他明不明白神的心意？他认识神，他明不明白神的心意？好像明白，但是又不明白。神是要让他死吗？神不是要让他死，神把这个灾难，把这个困难临到他身上，不是要让他死，不是要惩罚他，神的目的是要把他挽回，不是要让他起不来。但是他的理解是什么？你把我杀了，神就不会向你发怒了。他没有看明白神就是究竟发这个的风浪的目的是什么，他还不理解。他看自己是什么？如果大家读的话，读到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然后第五节说什么？风浪很大的时候，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客物抛在海里面，为了使船轻些。同样的形容，水手在做什么？ 把船上的那些的不重要的客物的货物丢掉了，让船可以轻一些，让船可以能够更好的能够来控制。约拿现在看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那些客物那些货物嘛，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嘛，那些可以让这个船可以有生存的机会的那些东西嘛。他把自己看成是什么，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没有多大意义的，我的生命是没有不重要的，你把我杀掉神就不会向你发怒了。他误会神的心意，他不明白神的把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理解错误了。如果是用另外一个表达说，他向神发脾气了，你要我去我不去，那你就干脆把我杀了算了吧，我不愿意。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啊？当神的心意向我们显露的时候，要我们走东我们要走西的时候啊，神要提醒我们的时候说，现在你不听我的祷告，你不按照我的要求，你就把我杀了算了。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先知啊，曾经向神呼求死的，有没有想过啊？以利亚曾经说，神啊，你就把我杀掉算了吧，因为我所要的你都没有给我。约拿看见是什么，他不顺服神，他没有推荐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乃是神的先知，他乃是神所使用的人，他乃是要神要透过他让外邦蒙福的一个的人，现在他把自己看的是比货物一样不重要，你把我杀掉丢了就算了，不要把我用在你的身上。所以不顺服神旨意的人，还是说不顺服神的带领的，有时候我们慢慢慢慢会失去了我们人存在的价值。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整卷书来说，就是单单看这一章，我们看见神是哪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就像约拿所说的，他是创造创海罕地以上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诗篇也告诉我们，无论在天上地下在海中一切的深处，神都是随自的意思而行的。诗篇139篇里面诗人也说了，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逃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诗篇139篇里面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哪里，神都在哪里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知不知道约拿在做什么，他知道，所以他兴起这个风浪提醒他。为什么会抽签抽到约拿呢，不是抽到别人呢？你想是谁在掌管着，是神对不对，是神要把约拿抓出来啊，告诉他这个事情你要面对。他说你把我杀了算了，我不想再面对这个事情。是谁掌管着一切，是神在掌管着一切。你知道约拿他要逃避神，他心目中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犹太人是神你的选民，我们犯罪，我们离弃你，我们悔改，你赦免我们不发怒是对的，是合理的，你的属性本来是这样，但是对于那些外邦人你不应该这样做的，他们是该死的，我们才是宝贵的。但是他没有看见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他跟那些外邦人有什么分别。 你说那些外邦人就是不听神的人，怎么说呢，不顺服神的人，那他也是吗？如果那些立立为城的人该死，约拿该不该死？约拿也该死啊，他不顺服神，神要把他杀了是理所当然的。圣经说违背律法的是罪，最大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他违背了神的要求，他死是合理的。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做，目的是什么？神要让他知道， 你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给你有恩典。难道那些人就没有恩典了？我会给他吗？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更让我们看见什么？约拿是不愿意透过他使别人蒙福，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兴起了风浪，但是这个风浪有没有带来一个好的结果？结果怎么样？整条船的人起初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各有各自的神，他们都是外邦，不相信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一群的人。但是因为约拿坐了他们的船，遇见这个风浪，他们从约拿因为这个的经历，他们认识了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什么？大大的敬畏耶和华神，你是独一行其事的那一位。这约拿的本意不愿意去把好的消息把神慈爱的告诉那些外邦，结果呢，神透过这个事情就让这些外邦人认识了这位的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要使用约拿，并不是因为约拿太厉害了，他口才很好，所以他去到利利威开布道会，哪些人就能够信主了。不是，神使用约拿不是因为约拿有什么了不起，神是让约拿在他的恩典，那在他的怎么说在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的里面，他能够被参与在当中。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去到哪里不是宣告好消息，但是宣告个坏消息 bad news， 你们要被审判了，你们死定了，他就走了。但是神就用将一句话改变了整个的城市。是约拿的功劳吗？绝对不是，他只不过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器皿。他本来不想，神是有主权，他能够使用他。今天我们说神把大使命交给我们，要让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不是因为我们不用我们怎么说呢不靠我们，神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传开去所有的人。神让我们参与其中，是把这个的honor 哈，这个的荣誉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神是掌管一切的主，他能够让不好的变成祝福，他可以的。但是神愿意让我们这样做，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不愿意的时候，神还是能够完成他要做的事情，就像这个约拿的故事一样。神对罪人的爱，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所有那些犯罪的人的爱一样的，他有恩典给所有的人。刚才唱那一首流通的管子，很好的一首的诗歌，让我想起在荒漠甘泉里面一个小故事。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这个荒漠甘泉那个小故事一直都是我所记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故事提醒。那个小故事说什么？那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在花园的里面种了很多的花，但是其中他种了一次的珠子哈。那个珠子呢长得很好，他发很多心来去培养这一次的是不是珠本部竹子啊，一个竹子啊，它培养的很好啊，哇，整个的花园里面，这个竹子是长得最好、最高、最漂亮、最大的一个的树，哇，都是整个的花园里面是最漂亮的一个的植物。故事嘛，哪天哪个的主人就跑到这个的园子的里面，就对一根的竹子就是说哎呀， 你是整个的最漂亮的一个的珠子，我很舒心的来栽培你的。那个珠子也带着很感恩的心，他说谢谢主人哈，你把我栽培的那么好，我愿意为你做什么的事情你告诉我，我都愿意为你来做。那个主人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那个主人说我真的要用你，不过要用你之前我要把你砍下来。哎呀，那根竹子他说我长得那么好，在整个园子里面我是最高最漂亮的，你把我砍下来躺在地上我还有什么漂亮呢？但是想一下，主人对我那么好，好吧，你要砍着砍吧。那这个主人就把它砍下来了，放在地下。哎呀，本来是高高在上，现在是躺在地下了。第二天这个主人再来了，这个竹子就是说，哎呀，主人你对我那么好，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的。那个主人说我真的要用你，不过呢要用你之前我要把你所有的漂亮的叶子都要把它剪光。他说哎呀，不要了，我已经给砍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只是漂亮的竹叶子了，你再把它砍掉我还有什么呢？那个主人说我不这样做我不能用你。那根柱子说好吧，你就砍吧啊，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剪光了啊。再过一天他说我不但是要拿剪光你的叶子，连那个枝子我都要砍，我都要斩掉我才能够用你。哎呀，那根柱子说你这太残忍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要把我仅有的东西都砍掉。不过好吧，你就做吧。第四天这个主人再来，他说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我才能够用你。那根柱子说我已经没什么了，你还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把你每一个珠子的结啊要打通我才能够用你。他说这太痛苦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我现在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主人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能用你了，你前面三天所 give up 的东西也就没了。他说哎呀，这样那就好吧，忍受着主人把他的每一根那个结把它打通，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明白主人要用他是要这样做，他就忍着。然后第五天来了，你知道主人在做什么？把它放在外面那个的水源的地方，从哪里把那个水引进他的院子的里面，有一大片的荒地，就是因为这一根珠子从哪边把那个水引进来，滋润了哪一片的荒地，在那里可以种了更多的花，更多的植物。我唱这个流通的管子的时候，就让我想起这个故事。基督徒要顺服神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是不能够被神来使用。不顺服神的过程里面，也不代表我因为不顺服神我活得更好，反而我们在不顺服神的过程里面，我们遇见的困难，遇见我们的生命会更向下沉，更失去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传扬基督，让人真的认识神的大爱。愿啊，被神来教导，他也只不过是个罪人，他没有看见他自己蒙恩，不是配的，他只是看见别人该死而蒙恩，他就不愿意。约拿书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约拿书也让我们看见人对神的爱是如何明白的，如何的微小。我们只盼望神的爱是临到我的身上，我 ignore 所有其他的人，只是神也爱他们。但愿约拿书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在那里享受爱，也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亚伯罕一样，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国就在世界当中被除灭了，不再存在了，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还保守了他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学会如何来顺服神，放下我们自己的自我、自己的观点，让神的标准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我们低头，我们现在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约拿作为一个的先知，他本应是要成为你的代言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成为你一个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当他所看见的、领受的，跟他内心的一种的标准不符合的时候，他逃跑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约拿一样领受你的恩典，但却逃跑了，不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只看见主你自己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没有看见主你要使用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让我们顺服主你，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造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把你的恩典透过我们流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恭敬地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帮助我们透过约拿提醒我们，不要学他一样来逃避主你自己的托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